可以的。
各位朋友晚安。今天又到我们心灵本质第十章，也就是这一本书的最后两章，那793节，那就代表呢，其实这本书也快结束了。那在整个赛斯书里面呢，其实心灵本质的第十章，它是非常 有用很好用的一章，因为它专门在谈的就是创造力。那它这一章的主题叫做任何人都能玩的游戏。那玩什么游戏呢？玩想象力，而想象力就等于创造力。然后他提到梦跟事件的形成了。那在课堂开始之前呢，我大概谈一下我今天早上起来的一个梦。我呢不晓得怎么搞的，今天觉得还蛮累的。那要是想说是来看看书啊，今天晚上要上课，因为昨天晚上才上完嘛。那后来想还是去睡一下，就又躺回去睡，因为我 起来很早。然后呢就梦到呢我拿一大堆的东西，不小心呢好像撞到什么了，不是什么车祸，就是撞到什么东西，然后我的 Bluetooth 掉了，我很多东西掉了，然后 Bluetooth 还散成满地这样子，里头那个耳塞啊什么都散得满地。那我在想说这捡起来然后再装回去还蛮辛苦的，那我想说我不想装了，我醒过来就好了，所以我显然知道我是在睡觉，所以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的话就是不用再去捡那些掉在地上的东西了。所以 我用这个来谈，也就是说事实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用一种大家今天在谈想象力嘛，我们发挥一种想象力，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像我们在做生意的人呢，像我要求员工常常会要求他们按照 form letter 写信，就是标准信啦。好，比如说这个人来问某某产品，来问某样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公司就有编号00几号的这张标准信，你按照这个格式，那么改个名字，改个简单的内容，那大概的问候，大概的内容，大概的一些 说明、啊、都在里面的，就不用从头到尾写一遍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做标准信，或者叫 form letter 这样子。那我今天在想，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借尸还魂嘛，也就是说一个人啊他死了，结果就另外一个灵魂借着他的尸体还魂这样子。那个是单一的，因为你借着某个东西把你的心智把你的灵魂放在这个肉体上，让你醒过来，然后利用这个身体操纵这个身体，用你的灵魂去操纵那个肉体，然后因为那个肉体跟你之间就是搭配得非常好的时候，所以他的感觉他的感官他的情感他的经验就为你所吸收嘛，对不对？也就是其实灵魂是穿着一个肉体的衣服，然后再操纵那个肉体能产生感觉，那叫借尸还魂。好，那其实大部分的投胎转世会不会也像借尸还魂，那个叫借体还魂。好，借你爸爸的身体跟你妈妈的身体的合成，那捡你爸爸的优点跟捡你妈妈的你所要的部分合成变成一个新的体，而用这个新的体去发展灵魂想要发展的东西。好，就是事实上就是借体还魂。那你为什么不借一个人的身体而要借两个人的身体呢？因为借一个人身体 你那个身体的特质就是对方而已嘛。但是借两个人的特质的话，你可以从两方面去截取你所要的身体特质，还有因为你是两个人的孩子，所以两个人的信念你多多少少都可以挑选你所要的变成你自己的。好，好，这就是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谈到这个借体还魂呢？因为我要谈的就是我今天的想法，就是说事实上人生会不会像写一张 form letter 一张标准信，因为其实那个信的内容大概都有了。好，可是你在某一刻，比如说我现在写到第二段，好，那前面那一段我觉得不妥，可不可以马上去改，那是不是改过去？ 好，那也就是说，哎，后面那个结语，我觉得那个现在想起来，后面那个结语可能不是很好，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暂时不要继续往下写，我就去改后面那个部分？所以你是不是在每一刻当中，你可以改前面跟改后面？因为你人你的人生就好像你有一个 form body 一样，你有一个 form 这个心理蓝图，你有一个 form letter。也就是说你本身就有一个新的故事，新的 story， 所以你一个 form story， 然后接着一个 form body， 你写你的 form story， 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有一个固定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是小孩子，可是我长大以后大概不是像我爸爸就像我妈妈，或者是像我爸爸跟妈妈的合成，但是带着我自己的特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对不对？好，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的心灵的特质有带了一点你爸爸的特质，带了你妈妈的特质，但是其实全部都是你自己利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性格式式的，已经格式化的一个标准性来写你的人生故事。所以既然是有一个人生蓝图，有一个格式化的标准，所以你可以改前改后，你也可以改中间。那任何一刻你是不是用你的主观感受，你的人生主调去形成你的 人生特质？好，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外在感官真的是由内在感官所形成的。好，但我们的内在感官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外在感官呢？好，其实在这一章里头他讲得很清楚。好，我们来看看课文的内容。他说脑子主要是个形成事件的心理机构，意识透过它来操作。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生理上呢，你有一个脑子嘛，而这个脑子的物质来源当然是你父亲跟你母亲为主要。而这个脑子呢，它是一个心理机构去形成事件，而你的心智、你的意识透过你的身体去应用它。好，所以脑子形成事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尤其在幼儿的身上看得最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写信的人的话，你刚刚写 那封信，你很清楚你不是信中的内容，而是你是写信的人。可是你信写久了以后，你就变成信的人了。各位，如果你们去看电影的话，刚刚去看电影，然后那个主角，那个主角在演什么，你很清楚，你是你主角是主角，对不对？可是我看了半个钟头之后，那个主角跟你好像之间变人车一体了，好像你变融到那个主角里面去了，所以那个主角的感觉你都感觉到了。那主角伤心的时候，你就跟着伤心。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菲律宾看一个电影，跟一个朋友啊，我几乎没有办法看下去了，那个眼泪就一直流，然后手帕一直擦，擦到后来我真的是，我已经没有，不是擦不擦的问题，而是你根本没有那个，你没有那个精神啊，去持续那个故事下去。那个叫做红字 A 啊，A 红字 A 啦，那个故事，我不晓得当时为什么我有那么大的一个激动，但是我觉得那个故事再继续进行下去，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一种脱臼了，那我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了，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眼睛闭下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好，你刚刚进电影院，好，那你看那个红字 A 那部电影，那个电影的内容跟你事实上是分开的，你也很清楚是分开的，可是看久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跟那个人融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子？是吗？融入剧情，然后好像那个人的感觉就等于你的感觉那样了，还不太清楚了。如果美国人在杀红欢，你也很高兴，你还不知道你自己也是红欢呢。我们都是红欢，就是黄种人嘛，红种人嘛，差不多嘛。那听说是我们这边的人过去的人种，不管怎样了。总而言之，就是说，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写我们的 form letter。我们写的标准性，但是标准性刚开始写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写标准性，可是写久了以后呢，你变成融入了，你往往前不知道除了信之外你还有一个写信的人，这样子。所以在儿童的时期，儿童他的脑袋还很清楚，也就是说他很知道他是写信的人，他是看电影的人， 因为他才刚刚进去电影院呢，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哈，幼儿时期，当幼儿有幻想发生的时候，涉及的活动远超过身体的能力。那当然嘛，因为幼儿他自己知道，当然一个幼儿来讲不会走路嘛，那幼儿除了会吸奶以外，大概什么事情也都不能做嘛，是不是？连上大号小号都要父母亲，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可是幼儿在心智上的活动其实跟大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当然可以跑，当然可以跳啊，他当然在梦中，他当然是跟，因为他是个意识体，一个灵魂体住进来的嘛。就我刚刚讲到是借体还魂，不是借尸还魂，借尸还魂只有一个，借体还魂是两个，父亲跟母亲，所以当孩子在幼儿时期的话，那他在梦中他的活动是非常的活跃，那不但活跃，那比成人的还要更强烈。为什么？因为他的脑子在练习形成事件，所以我们的脑子好像就是一个收发器，感情的收发器，信号的收发器，然后透过脑子的话，我们在形成事件，形成故事了。事件你把它当故事看好了，你有你的人生事件，就好像你有你的人生故事一样，那你的脑子在形成故事，就好像你在写故事，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身体能力被发动之前，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发展的。那婴儿在梦中玩耍，超过他们身体的能力跟动作，那外在的刺激当然很重要，可是梦游戏的内在刺激是更重要。因为外在刺激来讲的话，他只有妈妈就来要不要笑啊，笑一下笑一下啊，就这样子。那但是呢，内在刺激的话，他在梦中的话，他比成人的这个梦都还要更活跃，所以儿童在游戏的梦里面呢，他练习他所有的感官。你知道当我们的意识投胎到一个身体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应用我们的肉体应用得很好。我上次有提到我一个朋友，他受伤嘛，游离灵魂，游离出去，然后他在形容他回来的那一刻，他是好像那个灵魂慢慢卡进来，然后他说身体还要这样咬一下，表示说进来了这样子，摇一下这样子，然后慢慢有感觉了这样子。好，这是真的故事，这是真的，他形容给我听的。好，那我就请他看那个早期课第一册鲁伯游离状态，他说跟他很像。好，那他有提到说他在他的观念里面，那他觉得说他在观念里面的时候他就回到身体来了，他在提这个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好，所以呢，他儿童呢，他其实在早期的话，他虽然已经开始有了肉体，胎儿，可是呢，他要怎么样去应用这个身体呢？他还必须要做一番练习跟努力了，所以他说，事件对儿童而言，故事对儿童，人生故事对儿童而言是可塑的，可以变化的，可以塑造的，不是像大人，大人就是说我现在的人生好像就是固定下来了，不太能够变动这样子。但是他们没有学到我们那个严苛的架构，所以他们要变是很容易的。孩子尤其是婴儿的话，他有什么架构啊？没有，完全没有。但是这里他赛斯有提到一点，他说很有趣，非常好玩，很好玩的是什么呢？那是协调各种感官的需求相关的，在这个过程发生之前，事件并没有死板被安排，也就是说跟你身体的感官有关的必须要协调的这些东西，在过程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是人生的故事还没有发生之前，并没有被死板的安排，也就是说你的感官要怎么开花，事件要怎么发生，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安排，并没有完全的安排，那个安排呢其实是后天养成的，你后天要多少能力 或者是后天要有什么样的智慧，或后天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特殊功能，在婴儿时期他并没有确定下来，是后天养成的。就好像各位你看我现在戴眼镜对不对，我天生并不是戴眼镜的啊，但是现在眼镜就拿不下来了嘛，它是后天养成的嘛，好，所以他说这是很好玩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可塑性是非常强了，他的感官的可塑性、事件的可塑性，然后整个过程跟事件怎么样发生的那些搭配呢，它其实是后天养成的哈。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过了，是没有错，你有一张标准性。啊、标准性你要怎么改，你甚至架构都不看可不可以，可以吗、哦、一般的标准性可能到后面说祝福你啊，或者是什么 best regards 啦、啊，啊、你可不可以把它改掉， 我不要祝福你啊来看我吧，类似这样，类似这种话也可以吧、哦、所以就是看你怎么改都 OK 啦，看你怎么做也都 OK 啦、哦、他说呢，在他感官还没完全发生之前，他举个例子了。他说，还没有协调的儿童感官呢，他今天可以看到明天要说出某些话的那个人，而真的到明天的时候，那些话被说出来。所以换言之，他的感官的聚焦哈，也还没有确定了。这个孩子的感官也没有确定。好，那么感官集中焦点在时空中到某个程度，也是后天学到的艺术。你可不可以看东西？啊，可不可以摸东西？啊，可不可以 吃东西有味道？那个东西也是后天学来的艺术。对孩子来讲的话，刚开始并没有 太大的差别。好，我们讲说，我刚刚还是在强调那一句话，就好像你拿一个商用的标准信来写信一样，你借着你的父亲，借着母亲的身体当形式、当格式，然后填入你自己的资料，填入你自己要发挥的那些点，然后发展你的感官。但因为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借他们这些资料形成你所要的工具，而利用这个工具呢，其实你随时可以改前面跟后面，因为那是一个 formulator， 那是个标准性，已经有格式，这个格式是你的人生蓝图，是你要投胎之前你自己想好了打算去体验的那个部分。可是就好像是一张标准性一样，没什么点，就像一张标准性一样，你其实每个部分都可以改，那个只是 我这样讲，为什么你需要借父亲跟母亲的身体 来建构你自己的人生实相呢？因为这样是最容易的嘛。但是有提到说，物质的世界是由你的意念所建构出来的，可是你如果不借别人 的已经建构好的物质再去建构的话，那你累死你嘛，你要从头来嘛。好，那如果说我现在就等于好像就是说，这一张信如果从头到尾都要你自己写的话，你的 DNA so and so、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公司怎么样服务，那我 商品有什么，你要写好多嘛，你是不是带一个 formulator 进来就什么都不用写了，你只要写你想要写的部分就好了，是不是一样的？你借着爸爸妈妈的身体，好，按、啊、你要他的特质，要他的信念当你的 base。 好，那你这样来讲的话，这种物质建构是不是比较容易？赛斯有一个说法，好，赛斯的说法真的很棒、哦、他说呢，哦，圣经所说的，上帝创造天地，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创造天、日夜星宿，对吗？好，古老的意识曾经创造过某些部分，那个就好像你在使用的标准性，你的 formulator， 所以你一进来的话，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再去建构月亮，再去建构太阳，你只要把它拷过来使用就可以了，它就是你的架构了。好，古老的意识，古老的、以前的这些人，好，他所建构出来的，好， 的那些意识形态造成天地日夜，那个东西就是为你所用，而事实上你也是借体还魂，借着爸爸妈妈的身体、哦、当做你的标准性，而在这个标准性当中去填上你的人生资料。好、哦，如果你用这种角度去想的话，那么脑袋，也就是孩子的脑袋跟孩子初期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感官的出现跟感官的开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可塑性，就好像我说的，你根本故事还没有完全卡进去嘛，你还没故事没有写进去，电影没有看进去，好，所以你可以同时看看你现在的位置，又同时看故事的内容。可是你一旦读进去了以后，你就是故事了，你就是情节了，你就突然间忘了你是写故事的那个人。好，所以他说呢，感官集中焦点在时空，在某个程度也是后天学来的艺术、哦、他说精确的身体的操纵而言，当然也是一个必要的艺术，没有错了。因为孩子，我刚讲过，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之间，其实你要操纵身体是需要长时间去学习的，但是学到现在我们是不需要学了、哦、要去上厕所啪啪啪就走了嘛，对不对？要打人要骂人的话，随口就可以出去了、哦、你是不需要再去学操作这个身体了。可是这个其实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而这长的时间为什么我们学的那么快？因为我说过我们是借标准性、哦、借 form， 所以在那个集中发生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卡进去故事、哦、我们刚开始进去看电影，那前十分钟你当然知道你跟电影是分开的嘛，对不对？所以孩子在梦境的时候，尤其是儿童啊，儿童在梦境的时候，他根本享有事件的前盘版本。你今天要去看的是梁山伯祝英台，那没去看之前你大概就知道整个故事的蓝本嘛。好，所以你进去知道，你进去之后你知道你今天看的是梁山伯祝英台，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故事看进去之后你就忘了，好、哦，伤心的时候就跟人家哭，好、哦，然后害怕的时候就跟人家害怕，就像我刚讲的，我看那个《红字 A》，我看不下去啊，我真的看不下去啊，已经不是擦眼泪的问题了，哈、哦。然后他说，为什么呢？他说，逐渐的哈、哦，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变得清晰而缩小我们的感官范围。你看哦，当我把我的镜头往外移的话，我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把我的镜头的对焦、哦、比如说我对到 Hamery， 对不对？啊、哦，庆玲，我对你的时候，那后面我就看不到了，啊，旁边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就是只有对你，你的部分我变得 很清楚嘛。所以我要对你很清楚，我首先必须要缩小范围，然后要把焦距对准。一旦对准以后，我外面的世界我就不知道了。那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前盘的故事他是知道的。好，那像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我讲那个故事，我把东西撞得满地都是，我要捡的很懒得捡，我就说啊，我干脆醒过来比较快了，我就醒过来了。好，也就是说以后到现在你学了赛事以后，你慢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进里进外哈，其实你好像是可以随心所欲啦，你要醒就醒，要睡就睡啦。我本来就是要睡就睡啦，只是我睡了，既然也知道，哎，我醒来就没事了，不要在那边捡了。好，他提到说，孩子呢，他在时空方面拥有很多分量的活动余地。好，因为在生物上哦，孩子有一种前瞻性。我想这个东西是比较能理解的啦，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说怎么样回到那种孩提的天真、啊、为什么叫孩提的天真？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卡进嘛、啊、所以这种可塑而且轻松的经验呢，儿童在梦里面就开始会选择比较特定的事件、啊、他开始儿童开始在梦中去选他所要演的人生故事啦，特定的故事啦，好，那这样在做的时候呢，信念感官本能会朝向一个更狭窄的感受。那 意思是说你去看电影你要不要看进去嘛，看进去你就会哭嘛，啊不看进去就外面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嘛，但是你一定会看进去嘛，啊，因为你既然穿了这个人的衣服，带了这个标准信，那信要继续写啊，哦，他说但是呢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可能常常继续在梦中很自然的那些创始的游戏，这些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嘛。这个包括什么，包括角色扮演，好，还有呢简单的身体肌肉的活动的游戏，好，小孩子不能做大的这个身体运动嘛，所以他一般来讲他都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身体活动，但是这主要的部分是在做角色扮演。好，那这些角色扮演呢他是学习明确化的教导，所以我上次在亲密关系当中或上个礼拜我在1300谈的时候我也谈到一个观念，我就说如果好，哦，一年或一个月你扮一天太太啊，你本来是先生你扮一天太太，你是太太你就扮一天先生，角色扮演其实对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你扮演他你就可以经验他，那在心智上很不知道怎么的你的这个扮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你会收集到他的思考方式跟他的经验，然后你就突然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好，那在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孩子他常常借着角色扮演去发展他的这个心智，发展他的想象力，这样子。不过呢他说这些东西呢，角色扮演的这些东西呢还是必须要有比较类似像明确化的教导，也就是说那你今天是女生，那你角色扮演一次嘛，但是你还是会回来当女生嘛，哦，在梦里面呢心智是可以自由的玩故事，哦，或者是形成故事，所以我们的人生故事跟事件的形成其实我们是在梦中形成的，哦，啊，不过事件的实现是需要一些实际的环境，也就是说你想过了那梦过了那想事件行，但是你到了这个白天的醒时生活的时候要不要行动，还是要行动嘛。好，啊，所以在游戏里面，哦，那既然要有实际的环境，所以在游戏里面儿童就尝试梦中的那些想起来的事情，然后拿实际的条件来判断它，啊，比如说小朋友在梦中他可能梦到他是个小灰侠，啊，然后白天他就要玩一个游戏叫小灰侠，来玩玩看这样子，然后他在醒时生活当中去试试看，哎，这样到底对不对这样子，啊，所以他说以一种模式儿童戏耍着可能性，并将他的肉体架构带到这个适当可行性相合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想归想啦，可是他戏耍的可能性把那个东西带到你的肉体架构来，但是这些能力基本上我们大人都没有了，我们大人大部分都没有，尤其是醒时生活大部分都没有，都在梦中才会有，哦，我们怎么样去戏耍我们的可能性，哦，人家讲说你看开餐厅，哦，煮的是那个香米，就是一定每个餐厅都香米，你不会想要去变一下，啊，人家给你那个那个袋装的茶，就不会有人去买那种高级茶来泡给大家喝喝看这样子，哦，啊，其实高级茶可以收高一点的钱啊，啊，所以你都是 follow 别人的 step， 你不会有自己的想法，不会想要去试可能性的，啊，哦，那我们会想说我们，哦，现在要上班嘛，要收入就能上班，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开公司，你应该没有这样想啊。我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刚开始来美国，哦，人家逼着我要开公司，最后我的供应厂商逼着我要开公司，我还不敢开，他说我你要开我支持你啦，你开啦，我在想说我才不要嘞，因为我不敢相信我是可以独立的，我不敢相信我是可以当老板的，我不敢相信，因为我一直当职员嘛，我只有一个工作了， 只上过一次班了，一个公司，可是一上就十几年了，我没有离开过啊。好，那现在叫我当老板开公司，我觉得那个好像离我很远，我不敢细耍可能性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孩子就敢哦，哎呦，我今天当爸爸，我今天当妈妈，我今天当老板，他敢不敢当？他敢啊，他戏耍可能性啊。但是你不敢，对啊，好，所以换言之，就是真正的创造力哈，其实大家都可以玩玩看的哈，任何人都能玩的游戏嘛，这一章。那我们可不可以玩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随时去变化一下哈。什么东西？我那天炒蛋是用那个高丽菜梗嘛，把它切切跟葱放在一起去炒啊。啊，昨天呢，我有一些剩余嘛，我剩余就把它剁脆，弄然后稍微炸一下，然后跟蛋一起煮。那我也觉得蛮好吃的，啊，都可以试啊，很多可能性啊，玩玩看啊，对不对？说不定就可以让你出现一个蛮好的东西出来啊。所以在梦中啊，脑子并不受实际经验的限制。你们在梦中脑子有没有受到限制？应该没有吧。好，梦中没有受到限制。那可是呢，儿童在心理上形成无数的事件，好，然后意识到可以扮演无数量的角色，好，跟在梦中差不多了。儿童跟在梦中是差不多，他在心理上他可以扮演无限量的角色，然后儿童呢也很容易的梦到他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弟弟、家中的狗、苍蝇或一个兵。小朋友很容易扮这个角色嘛？哎，你说，哎，你在那边干嘛？他说我是阿兵哥。你说，哎，你在那边干嘛？我是一只苍蝇。然后把蚊拍往他头上一打。打死你这个苍蝇、哦、那或者是说他是办家家酒的时候，像我小时候我女儿就拿随便拿一个被子啊，就往身上一披，就是说她要当新娘，然后披着那个小被单、哦、她就以为那样就可以当新娘这样子、哦、小孩子很容易去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样、哦、但是在醒时的时候呢，儿童一试就试着去扮演那些角色，在梦中他想到嘛，那醒时他就来试试看，然后就很快发现呢，哎，这些东西都不适合实际的条件。他梦到自己当个香菇，然后醒过来以后就躲在墙角，妈妈问他你在干嘛，我是一朵香菇。对啊，那可是妈妈说你不是香菇，赶快来吃饭。他说呢，孩子呢，在看到山之前，他能够梦到山。各位不晓得你们小时候啊、哦，像你们以前如果没有梦到海之前，你有没有梦过海？都忘了啦，啊、哦。但是我知道，以前我们读书会很早期，等于是我们在洛杉矶读书会最早的一个成员叫做曹光成啊，曹大哥啊。他在读书会他就提到说他住安徽的乡下山里面嘛、哦、那他就说他从来没有看过火车，可是他在梦中看过火车，所以他看到火车他就很惊讶，为什么跟我梦中看的火车是一样的。这个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哦、我在想应该是有可能啦，应该是有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不管人家跟我讲什么、哦、那我都在我的脑海里面会有那个影像会出来这样子。好，那以前呢我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要去银行，但是很奇怪 我在脑海中所形成的银行、哦、就好像当铺那样，是不是我以前找很多很多事之前以前的银行就像当铺那样？我后来我最近才是这样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小时候大人在讲银行的时候、啊、我老是脑海里面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当铺，然后就是用格子，然后有个窗口、啊、然后好像很比较严肃，但是又好像是名家，然 那后来我去看过银行，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银行跟我想象中那个银行是不一样的。
时候的钱庄
就很像那个哈，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前世记忆，哦，
你是先看到电视？
我那小时候哪有电视，我好像是小学六年级才有电视，对，但是我说的那个大概是应该是三五岁五六岁的时候的感觉不太一样。我小时候这种感官的敏感度很强，一般人家讲什么的话，我不是不但影像可以出来，而且连味道都可以出来。好，那个味道我都能够闻得到，或者是有感觉得到这样子。小时候，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我也不晓得。小时候你再回想一下，小时候你的感官应该是比较敏锐的，而且比较多次元的，哎呀，应该蛮好玩的啦。
我小时候都觉得我是外国人。
你应该也是外国人啦。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沙拉，我其实可能很小很小，搬家这么久，我就在那边，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好，就是。啊，就不是想讲中文，就觉得我是外国人，我讲的不是这个话，是那个话。
外国人是指哪个？他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
这就是跟觉得跟平常的不同的话。
嗯。不，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不是皇帝，就是皇后，就是宫廷长大的，所以我价值蛮大的，开玩笑哈。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中文对我来讲是很容易的。好，我好像从小到大，我国文的成绩都至少是95分以上，而且都不看书的。
国文啊，
中文啊，最少是95分，还有音乐啦，我的音乐怎么样都是90分以上的。那国文的话，我是从来不念的啦，我从来不看。我就瞄一眼，然后大家就知道了这样子。那我就是一个人，他有他的特长，所以我应该不是那种他说的外国人啊。也就是我练英文，我是很辛苦的啊。外国语言对我来讲是很辛苦的，可是我对中国文字哈，我就很敏感。我一看，我大概就会记得，而且那些好像都能够，我觉得我都可能就说懂得。很容易啦，哦，我初中我就在看《文心雕龙》啊，哦，张敏文选啊，那些深色的不行的那些东西啊，我喜欢看那些。哎呀，奇怪了，所以这个东西跟我讲过了，哪一封信来写，而那封信叫标准信，那封信已经有格式了。好，你的爸爸妈妈就好像那个格式一样。你借着那个格式来填你的资料，啊，就是这样，叫借体还魂了。所以呢，他提到说，对地球环境的知识，是你们天赋遗产的一个无意识的部分。各位，我其实慢慢了解赛斯以后，我慢慢会知道说，其实赛斯在讲的东西，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发挥到很大的用处，而且创造力会很强。你说单单这一句话好了，地球环境的知识是我们天赋遗产的一个无意识的部分。其实圣经真的也有这样讲啊。好，圣经的说法是，上帝是你法定的知识跟智慧的财产继承人，他用 Hail 那个字 HAIR。好，那所谓的上帝就是什么？宇宙事嘛，全体意识嘛，一切万有嘛。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里头，我们是接着一个全部的遗产，但是它在我们的无意识的部分。好，就像我上一节课的解释一样，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背后，带着潜意识，带着无意识，甚至带着超意识，也就是说，后面的那个引擎推着我们前面走。好，我们只不过是哪一个。哪一个标准在填我们的资料而已啦，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背后带着一个天赋遗产的无意识的话，怎么样去开花？好，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怎么样把自己的创造力弄得很强？我跟各位讲啊，你如果在你的一辈子当中能够有一个创意，而这个创意很实用、很棒，你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大富豪之一。因为现在的资讯传播真的非常快速，真的非常快速。一个好东西，甚至只是小的好东西，哦，一杯咖啡都可以让你变成 Starbucks 老板了，对吧？啊，可以有钱到不行了。所以一个想法的建立，而这个想法的被接受，好，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力量啊！哎，不要小看这个力量。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拥有一个无意识的环境，一个比物质世界调和的一个特定的，不是一个以此物质世界相调和的特定的心理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物质世界的后面有一个相调和的这个无意识的环境了，然后我们的学习跟在它内的主观发生，就好像客观的在学习外在的操纵一样。那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是应该说内在跟外在基本上连在一起的啦。像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有个小朋友来吗？那小朋友老师在讲说，我要到台湾只要五秒钟，其实哪需要五秒钟，一秒钟就可以嘛。那其实哪需要一秒钟，因为是同时性的嘛，共时性的，也就是所有的东西它是连在你的内在。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外在？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外在？你以为的那种所谓的交通只是感官的感觉而已啊，因为神在你的内里嘛，内在世界在你的内里，天堂在你的内在嘛，地狱也在你的内在嘛，甚至不是有身体的嘛，因为那个基本上并不是距离的问题嘛。好，那为什么临界的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他在你内在嘛，而且内在的话根本就好像在磁场一样，哪有距离啊，是没有距离的啊。所以你学习外在的操纵 是不是在学习内在的主观发生一样？所以你内在有什么主观的感觉发生，外在的操纵就跟着发生一样啊。啊，所以这样讲的话，你如果要外在的幸福，是不是要从内在去建立起幸福的感觉？好，那你身体要好起来，是不是心理的建设要先好起来？那他要讲到这个内在跟外在的部分的话，那么他就一定要谈创造力，创造力一定牵涉到想象力，那么想象力跟世界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一个世界之所以会形成，是从想象力形成的。好，比如说爱因斯坦要把时间定律弄掉，那么他是不是要有想象力？好，如果说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很专门的技术的话，他是不是先要有一个想象力？老虎之要打高尔夫球，他是不是要有一个想象力？有一个怎么样去打？是不是应该先有一个想法出来？所以，想象力跟事件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孩子的想象力呢，使他们不自受他们父母的这个世界的限制。孩子出生，我刚讲过，事实上就好像借父母的这个格式化的信一样，那么他当然不希望活出爸爸妈妈的那个样子嘛，他希望有他自己的一套。那怎么样跟爸爸妈妈的想法会不一样呢？那一定要来自他有想象力嘛，他的想象力跟他爸爸妈妈不一样，所以他有他爸爸妈妈信念以外的东西啊，那就是想象力。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都在假装，醒来的时候在假装，做梦的时候也在假装，你随时都在假装。可是我们长大以后成人，我们是不假装的嘛，一般我们怕假装。比如说我如果今天穿着裙子过来假装个女生的话，那首先你们会笑嘛，对不对？ 再来，会不会有人认为说这个人会不会 有性变态，就是性别混乱，还是什么精神病，还是什么样，都来了嘛？
聚会多了，男粉丝。
对啊，所以就是你孩子敢假装，你当大人以后你不敢假装。好，如果小朋友，如果今天三岁的男生哦，你给他穿个裙子，他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哎，他还敢呢、啊？他不会太多信念，他没有那些架构啊。好像我今天带了一个 iPad 过来，我也只不过是那个 iPad 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好，那么大家都不相信那个 iPad 是那个 case 是我的啊，但真的是我的啦。那为什么我买粉红色的？因为那个比较便宜啦。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因为 pink 的14块嘛，啊，其他颜色19块，那你要买 pink 还是买？我当然买 pink， 我管它什么颜色，对我来讲，我这两个没有 taste 啊。
太现实。
所以，但是我在想，其实 pink 也蛮好看的啊，为什么男生就不能戴 pink？
可以。
你看，我还蛮喜欢 pink 的嘛，你看我的。那个所有的椅子、哦、不是红色都带一点 pink 嘛，对不对？
那你敢穿 pink 的 T 恤吗？
我不是有一件那个外套是 pink 的吗？对啊，
那是紫色的，
假穿造
型紫色的。Gosh， 对呀、
啊，那比男
pink，
所以他我现在知道所有颜色都一样。
紫色就粉红色，粉红色就是红色。
不一样，
有的人不敢穿粉红色
啊。
你弟弟就绝对不敢穿那种紫色粉红色。
我绝对没有敢穿的、啊。坦白说，哦、我是真的都敢穿，我什么都穿过嘛。对，我不会在乎那些东西的，只要便宜就好。
上次我穿一裙来，裙首付又便宜、啊，下做粉红裙给你穿，冒充苏格兰人。
是啊，你看苏格兰人是不是可以穿裙子？可以吗？为什么男人不能穿裙子啊？啊，为什么女人不能？女人以前都不能穿裤子，啊，现在都可以穿裤子。我小的时候的女人是不可以穿裤子的，长裤，没有女人穿长裤。我不晓得外面的大城市怎么样了，哈、哦，在我们乡下。我大概初中之前，我没有看过一个女人是穿长裤的。对，而且如果后来慢慢有长裤，可是我就发现那个长裤跟男生的长裤是不太一样的，跟至少拉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以前是在旁边，
对对对，
后来变中间哦，现在变成习惯了，
都习惯都一样的啦。对，
以前都是在旁边。
好像衣服的扣滑也不是很一样嘛，那个扣子扣滑。
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
对对。
现在还不一样吗？
现在应该都 OK 了吧？
不
小心，
现在
我
穿一样还不
到，
还是
有不一样的，还是有不一样。
你卖的时候会有。
对啊，这个我那一次去 Disney store 哈、哦，要买衣服嘛。然后我要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先生，这是你能穿的。”我看蛮漂亮的啊，就是 T 恤的、啊、我要买嘛，他说：“哎，先生，这是你能穿的。”我说：“哦，那就不用买了。”其实差不多，它比较短一点。一般男生的那个比较长啊，他那个比较短。但是
什么店
长家
T 恤 ？Disney。
人家不然就露腰，不然就露胸。
因为我看那个它的图案比较漂亮，我比较喜欢那个图案。可是我是有发现它奇怪，它的那个长度好像比较短了、啊。那他就说这是你的女生穿的，我说 OK 好，那就不用买了，这样子。要、yeah 啊、不然穿的给人家笑。
其实你不讲，人家也不知道。
对呀、啊。
有没有腰身？
所以呢 他这里提到说，孩子呢他醒时跟做梦都在假装，可是我们都不假装的，但是假装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也就是有一种特别有力的模式来练习他们的意识，你就不会卡死你自己的意识了。你要有想象力才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你人生像一杯白水， 那要有创造力，那么一定要假装。而且假装的话，你的意识才有练习，不会卡死，才有练习的机会，这样子。这是赛斯对这个创造力的一些看法了。那他说，他们为自己接受某一个实相，但是仍然保持去实验其他次元生存情况的潜力。那其实这一句话，单单这一句话，各位，你其实都可以把它当作心经，把它抄起来。也就是说，你接受某一个实相，但是保有它，但是呢，去实验其他的情况，这是极高的一些諮商技巧，各位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进来很伤心，然后你说，你就快乐一点啦，你现在没有钱，你就想象你有钱啦，你就把你认为自己。那真正有病跟没有病的差别在于，有病的人是他用想象当实境嘛，我现在是有钱的人，然后自己认为我很有钱，但是其实你什么钱还是什么钱都没有，所以实境跟幻境他搞不清楚。可是他今天再次跟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同时接受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目前不是很有钱的人，可是我去实验一个 有钱的人的感觉跟有钱人的那种方式，然后我会自动的把我的那个没有钱的部分带成有钱，可是我是接受我现在的状况的。在諮商的这个技巧上，这个是会很好用的，真的是会很好用的。 你不可能告诉他说，你现在假装什么，不是，你应该先让他去接受他的现状，然后呢去开发他的可能性，让他去实验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你一旦没有接受你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话，你会把你的现状跟想象的东西是混在一起。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为自己接受某一个实相，但是仍然 保持有去实验其他次元的生存的潜力，也就是去试其他的状态了。但是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学赛斯的时候，当时我们这一群人就有一个想法，我是健康，我是快乐，我是爱，对不对？你就明明不是啊，你明明不是嘛，你这口头上讲对谁都没有帮助啊。我接受 我的现状，这比较重要，我的状况怎么样我接受，可是我开始去改变我那个主观感受，然后把那个部分当作实验，然后直接的引过来，可以把我现在状况很自动的会改掉，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啦。这个单单这一点，这个教导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个人看了，在我个人的看法了，当然仍然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到某个程度，他们变成他们假装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孩子，那我今天假装我是一只猫，那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个人？知道，但是他同时是个人，但是他同时假装是一只猫，然后他当人的自己他很清楚，但是他当假装猫的那个自己，他是用那个假装猫的自己去体验猫的感觉跟猫的经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创造力的来源。
是不是就
顾
得先
进
那一种？
不是，你是女人嘛，我是男人，对不对？你是女人，你一定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对不对？我是男人，我一定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甚至我只能用猜想你是怎么想的。好 OK， 我现在把我自己假装我是女人，那我假装我是女人，我会变成女人吗？不会，因为我仍然是男人，我的肉体，我的荷尔蒙，我的心智状况，我仍然是男人。可是我现在假装我是女人的时候，我突然间能够感觉到当女人的感觉，所以我同时是个男人，但是我知道女人是怎么想，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当你去模拟，比如说你模拟一条狗，然后去模拟那个狗汪汪汪汪汪的叫人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突然间知道说它为什么来叫，为什么来给你补鱼，给你补鱼的狗肺，为什么像 被旺旺旺这样子哈。有的时候你看别人很凄惨，可是当你假设你是他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跟他一样的 感受出来，然后你都突然知道怎么去帮他了。就是我说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要当諮商师，这一部分是蛮重要的。因为除非你是能够知道他的感觉，除非你能够以设身处地在他的立场去感受他，要不然你 跟人家讲什么都没有用嘛，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人来跟我谈婚姻的问题，好，那我只是跟他讲说，你尽量想开一点啦，你怎么样啦，那个没有用，我必须要知道你的感觉，对吗？因为我要知道你的感觉的话，甚至于我必须要设身在那个地方，然后甚至要很长的时间 去经营，然后让我去产生那个感觉之后，我知道，原来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到底是怎么想法，我突然间知道了。好，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赛斯在谈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玩。他说呢，一个太太如果有一个酗酒的老公，他天天喝醉酒回来这样凶暴哈，他说对一个太太来讲，他很愤怒了，没有错了哈。可是为什么他就一直会维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说原来这个太太哈，他借着他的先生去创造他先生的问题，让他把他的没有办法面对那个部分藏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高干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被家暴，然后你停留的家暴没有停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我那个老公这么不好，所以你好不好的部分就没有人去注意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把这个责任一往后推的话，变成他不好嘛？因为他不好，所以我不需要再说我好或不好，我只要说他不好就行了。你会很容易的藏在里面，但是你为什么藏在这里面？你没有去把它解开来看，为什么？可能你有一个，比如说类似像不敢独立、不敢面对，或者是说有很多那些心态哈，可以再去解开来。所以你要去解开这个东西，除非你变成他的状态嘛，在他的状态，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所以他这里告诉你说，你要去假装。你要当諮商师，你要去假装你是他。好，你要是他，你是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他的感觉。好像Nancy告诉我说他背痛，那他会讲啊，你们这些没有背痛的人，我跟你讲也没用啊。你们没有背痛啊，你不知道背痛有多难过啊。你们就说啊，没关系啊，看开一点啊，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外面走一走什么的。不要戴帽子啊，他说这个就自然而然啊。你讲的比较容易，你是我的话，你看是什么感觉，对吗？好，对吗？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觉得说不能，人家没有办法讲的话，没有办法让你听下去，是因为他根本不，你觉得他根本没有知道你的感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有的时候假装这个部分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像孩子他。小孩子你看所有的孩子都爱假装嘛，对不对？我是蜘蛛人，我是超人，我是什么，对，每天都在假装，而且不一天一天不止扮一个，可能好几个。像以前我儿子的话就喜欢扮那个令甲，他背个那个乌龟壳，对啊，是令甲托托啊，对啊。所以你当你假装的时候，你就很直接的会拿一根剑，你说我是什么绝地武士，是那个会发光的剑，你说我是绝地武士，只要那一根剑你就觉得你是绝地武士嘛。就像我说 我那个大女儿背个被单就说她要跟我结婚，呵呵，那个两三岁的时候啊，一两岁的时候啊，对啊，因为她认为新娘子就是披那些什么长袍嘛，她是假装新娘子这样子，对啊。好，但是我们大人假如说这个东西你 拿到生意上去运用的话，你假装你是你的对手，你假装你是那个买货的那个 buyer， 你开始去假装对方的时候，你突然间知道对方是什么想哦。而在亲密关系的时候，比如说 你假装你是你的孩子，你突然间就说原来他的想法是怎么样。我所谓的假装不是那个一秒钟，而是你真的设身处地而且经营在其中， 啊，你下去假装你是那个要跟你离婚的先生，那个很坏那个人，啊，然后你假装是他，然后用他的感觉，你先不要排斥，先不要厌恶，先假装他，然后你同，我不是说你要去同理他，而是当你假装他的时候，他的思路方式你就很容易清清楚楚看得出来，然后你也很容易知道为什么我躲在里面，这样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哦，这是赛斯的教导了，我只是说把它更加的把它诠释一下哈，其实他这里讲的很模糊了哈，但是他这里提到说某个程度他们变成他们要假装的东西，哦，你是个谘商师你就变成那个你谘商的人嘛，啊，你如果假装是一条狗的话你就变成那条狗嘛，那小朋友他会变成他假装的东西，然后在其中增加他们的知识跟经验，哦，那假如不干扰的话呢，孩子会借着假装动物而学会如何对付动物，但我们会骂孩子你干嘛对不对，哦，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小朋友在玩，他玩那个游戏，哦，比如说 我今天当坏人，啊，反正他演的游戏你觉得说有那种危险性的时候你会马上制止他们嘛，但是事实上他是借着这个假装来学他们的人生经验，哦，所以他说透过体验动物的反应他们了解自己是怎么反应的。你如果把赛事的东西，哦，当作是一个概念的话，哦，只是读一读这样那是对你不会有帮助了。但是因为我知道其实第十章的这部分我真的是可以把今天一天一节当中就全部把它讲完，但是我真的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后面它有一些想象力开发的部分，哦，我希望能够找更多的资料来补充，啊，因为我其实最近一直想要开一个创造力工作坊，啊，那这个部分它在创造力方面是真的很实用，真的很实用，它真的不是只有告诉你说哎，几句话说假装这个假装那个想象力开发，然后时间不要被时间所控制，啊，比如说他对一棵树的话他先假装他现在是，假如说你现在是夏天对不对，他假装冬天的时候他会怎样，哦，然后你当你时间去移动，时间去移动以后你会突然间知道这个实相之外的东西是什么，那假如你把你经营在他的那个位置角色扮演的时候，你会突然间知道他是怎么想，他的感觉是怎么样，欸，要不然很难啦，啊，我说我手痛，你说，哎，痛，哎，明天就好了，你忍一忍就好了，我的痛的要命，就踢你一脚我就很痛啊，你们讲那些什么话对不对，是啊，哎呀，所以变成因为我们不了解了哈。他这里其实这一章都很棒的，他说在游戏中哈，儿童会试穿任何可想象的情况看合不合适，然后在梦中呢，成人是跟儿童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要把这件事情就说对我们大人来讲，我们很难去，我们一个想象然后我们去试试看到底在这个游戏里面这样是合不合适的，大人是不敢去做的，大人就在梦中相会，只在梦中才能 跟孩子做一样的事，但是其实梦本身它真的是一种游戏啦，哦，像鲁伯在这像那个赛斯在谈那个苏玛丽家族，他提到苏玛丽家族的最大特性就是游戏心跟创造力嘛，哦，但是创造力其实跟游戏心是有直接关系嘛，哦，那梦本身就是一种游戏，还有他提到，哦，我们不是说脑子在创造事件吗，他说脑子本身从来就不会满足于一个事的一个版本，所以一个脑子里面的版本是很多的，哦，就像如果说你去做脑力激荡的话，哦，比如说我随便讲好了，我今天在喝这个黑松沙士，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黑松沙士以前是一个罐装的嘛，后来变瓶装嘛，那可不可以黑松沙士是李伯装，可不可以黑松沙士是类似像什么汽水瓶装，那个珠珠啊，那 那或者是说其他的任何装配，比如说像那个Apple Juice 那个大瓶装的，哦，当然也有大瓶是那种保特瓶的装的，哦，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形式。我的意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或者是说，因为黑松沙是要加气的，哦，是不是有一个人可以卖一种加气的那个东西啊？你买回来的这个黑松沙，它其实是可以自己调一调，然后加上气就变成黑松沙士，就加水进去，然后打气，哎，它就变成黑松沙士，可以吧？哦，哎，可不可以卖那种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喝可乐的时候，常常觉得说可乐气如果没有了，就不能喝，要丢掉了嘛。你放在这边，如果20分钟、30分钟没有喝，气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有些店的这个可乐就变得很好喝，就像我如果到那个 Mirage 吃他的 Buffet 啊，哈，哎 ，Mirage Buffet 的可乐很好喝，欸，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做的，好像味道比较浓啊，气也比较强。但如果你是 Costco 去买那个他的可乐啊，其实是真的还蛮不好喝的，好，因为它的味道好像不太对，然后气也不太足。
你是说在外就是外卖？
对对对，可以自己去加的那个，
因为它便宜
啊。对啊，5.9，
它的冲淡。
那你在米拉奇吃的好多油腻的，你就觉得那可乐特别好喝。
他给你气灌强一点，你就胀气，然后就不饿
了。你们都好聪明哦，哈！没有，我只是这样讲啦。我的意思是说，单单一瓶黑松沙士，你可以改变它其他各种造型，不一定是要圆的嘛。啊，可不可以其他形式？啊，可不可以有其他造型？然后可不可以其他的 size？ 啊，可不可以一定要用这个塑胶瓶的那个这个玻璃瓶吗？有没有其他瓶装的包装？
你喜欢黑松沙士，所以他想象可以像 drinking water 那么大瓶。
是啊，我的意思，脑子是不会满足一个事件的一个版本啦，哦，所以他会总是会十分即兴的去游戏，然后用想象力把他的其他说法变成一个活动。一个想法了，不是说话了，哦，所以脑子也在练习形成事件，就像肌肉在练习形成动作一样，而脑子在寻求最丰富的形成，哦，那他所说的脑子呢，他是说是指生物性这一点，而不是指跟心智，不是指心智了，因为心智毕竟是不是比较生物性的嘛，心智属于那个非生物性的，哦，那一个人的脑子，如果说这个人很天才，其实是由心智而来的嘛。啊，心智从哪里来？心智是你内在的力量嘛，你的内在给显出来的东西嘛。换言之，就是你拿不同的标准性来写你的性嘛，哦，所以脑子是可以被称为心智生理物质上的副本。你的心智住在你脑子里面，你脑子就变成天才脑吗？那如果说你去解剖那个脑子有用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嘛。听说那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被存放起来，冷冻存放，然后就要研究爱因斯坦脑子到底跟一般人脑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里头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把你的脑袋变成那个作文数跟他一样多，然后对，然后你就会变成跟他一样聪明。但是听说那个 Steve Hoskin 啊，得诺贝尔奖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对宇宙实相最了解的那个，听说他脑袋根本没什么坡，欸，对，很水状的，跟就是很平滑的，对。
不然可能是不然就要很平，不然就很皱。
不晓得，但是他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说，现在脑子因为。脑子的天才是由心智而来的，而脑子是心智生理物理上的一个副本，应该说是生物学上的一个副本，就是因为有心智，所以脑子变天才嘛。哦，不过他说这些都不必要被训练的，啊哦，不必要被训练朝向一个时空的方向。孩子做梦，他跟成人一样是在利用内在感官的。 各位知道吗？我们的内在外在感官是从内在感官来的嘛，啊，所有的智慧也是从我们的内在来的嘛，所以是透过梦他把这些资料转移成外在感官的架构。好，这一句话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外在感官是透过梦把资料转移成外在感官的精确架构。你在梦的世界里面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料，而且资料我们在前面的心灵本质有念过嘛，然后这些资料被转移，然后变成外在感官能够 感觉到的很精确的架构。那在没有就是还没有转移之前的话，外在感官可能早期的像孩子的外在感官它基本上是跨越实相的，根本一点都不精准了。但孩子的游戏永远是在当下，好啊，游戏是立刻被体验的，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游戏会涉及到这个未来跟过去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一般讲故事都说从前从前有个什么东西嘛，哈，他说单单这个从前从前这个这样的一个字句呢，他说极具有号召性，就算对成人也是。因为当你把时间的架构从你现在这一刻移开以后，那你就可以看到比较远的事情了。那因为时间好像超过了，我看我们就先暂时停在从前从前这里好了。好，然后因为今天的东西好，我再念下去再讲下去好像比较多了啦，那我是希望说我们把前面的部分我们再 review 一下哈。其实我认为这一章它主要在谈想象力，在谈创造力，在谈梦境，然后谈心理借着身体的这个部分。那他一开始谈到了就是借着脑袋去形成事件，而脑袋这个部分呢，就我刚开始像建林比较晚来哈，我是提一个概念的，我们不是说借尸还魂吗？但事实上我们是借体还魂，也就是说借着父母亲所形成的身体当个架构，然后以父母亲的信念，然后一个意识住进来了，卡进来之后，然后利用这个东西就好像当作是一个标准性，一个 formulator， 标准性知道吗？格式化的信，比如说今天是个客服员，客服员的话，那一定有人打电话来问说啊，我东西坏了应该怎么办嘛？那一抓就哦，就是第二十号的这个标准信啊，里面大部分内容都好的啊，但是我要填一些跟这个人有关的资料，我很快就把这些信寄出去了，不需要太花太多时间嘛，哈。那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物质建构，每个人都在建构他的物质世界嘛，哈。我们如果利用现有的材料建构物质世界，是不是最快的？所以我们会利用父母亲的身体结构跟他的信念结构来当作是我们的 formulator， 我们的标准性，然后去填我们的资料。好，那怎么去形成呢？其实他在提到的就是大部分都是用想象力，用游戏心，用角色扮演这样子。好，那我想我今天不想讲太多，我只是希望说把这个部分保留到下个礼拜我们来谈一下创造力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应该蛮精彩的。那我现在先把这个电脑关掉，那我们再来讨论事情好了，好，可以，谢谢。